在这里跟北堂的弟兄姐妹请安，在主里面平安，真的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边。那我看了哈，就是在这个周报当中，最近这一段时间啊，让福牧师就是讲一个教会系列的题目啊，从教会的长老、执事、会友啊，那今天我们是讲教会坚固的要素啊，接下来还有教会的组织啊，教会的头。那很感恩哈，教会真的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是非常奇妙的一个，你要是把它当成说一个组织哈，或者说我们说是一个有机体哈，从某种意义来讲啊，真的每一个社会国家的希望是在主耶稣的教会。我们说再过两天是美国总统的大选，无论哈我们心中很作难，不知道该选谁或者是怎么样，我想我们有投票权的弟兄姐妹是一定要投票，真的是求圣灵来引导每一位你有投票权的，来引导你哈怎么投这样的一票。但是无论最后选举的结果谁做总统啊，我们相信哈主耶稣才是那真正的主哈 ，Jesus Christ is the King 哈。那所以我们就在这边说，要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同时我们是他的教会。那我就相信说，无论谁做总统，无论最后神带领哈这个国家，神一直在掌权。那我自己也相信哈，今天如果在美国的每一个州、每一个城市，我们城市就太快了，也应该说每一个 county 哈，county 之下还有很多的城市哈。那如果我们说在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城市的教会，那包含北堂啊，当然也包含我们在那边 DCAC， 包含每一间教会，如果我们真的是被主耶稣哈来好好坚固的教会，每一间因为都是主耶稣的教会嘛，然后呢把神托付给我们，就在本地所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哈的那样的一个，我们说最又是神圣又是美好的使命，我们真的在做，就在我们的社区，从近到远扩大社区，我们所在的城市、康体、这个州、整个社会、这个国家，那我相信这会是神给我们美国最大的祝福，就是透过你我耶稣基督的教会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我们都希望教会得以坚固，但是教会可以说很强壮、很坚固的要素是什么呢？这是今天讲到的题目哈。那你应该也会猜到嘛，这个答案一定是在上帝自己的话里面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四章里面。但是不仅知道那些要素是什么，怎么做，怎么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去做，要配合神去做哈，这些答案其实主要就是在今天的这个经句这两节圣经里面，22跟23节哈。那我们等一下要讲，因为我们会看见说，在这个两节圣经里面呢，总共有三个要素，不是因为 OK， 不是因为我们讲到每一次，好像如果你听久了之后，你说什么每一次这个讲到的人都是讲三个哈，不是讲一个，也不是讲两个，不是讲四个，就讲三个哈，不是啦，因为它就是三个哈，先交代一下。那不仅这三个要素是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就今天的这个经文，尤其这两节圣经哈，清楚的呈现。这三个要素是保罗，是使徒保罗，他在各处建立教会，让教会得以坚固的要素。如果你去看《使徒行传》，也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，你会找到。那也许你说，圣牧师难道没有第四个跟第五个吗？哎，我就会说，你可以算出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，但是你最后你看一看。你会发现说你的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要素，我相信都可以归结到这三大要素中。而且我必须要强调，就因为是这样子，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。哎，你真的一个都不能够少哈。哎，这好像是张艺谋拍的一个电影，很有名的哈，叫一个都不能少。他是这个值得讲的，而且是不用正式演员去拍的哈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在这个当中，真的一个都不能够少啊。这三个里面， 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只有一个？哎，那我有两个，已经够好了吧？不行，要有三个。可是，在进入讲这三大要素之前，我们要留意一下二十一节，就是当我们读到那个圣经哈，那这个有一些犹太人哈，他就很不喜欢保罗嘛，使徒保罗拿石头打他，以为把他打死了，拖到城门外。哎，就二十节，我们就说门徒正围着他，他就起来了哈，这个也是，这是神迹哈。然后呢，他走进城，然后第二天他就同巴拿巴，通常我们一般是说这个是他们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啊，有人是很多时候是这样说了哈，但我们就说好，在这个旅程当中，那他同巴拿巴就往特比去啊，是一个地名啊，是一个城市哈。然后呢，在二十一节说，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，使好些人做门徒。二十一节我一定要交代一下哈，因为当你听见说他们两个人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就传福音，然后使好些人做门徒，这个是传福音的目标目的。哎，请问这节圣经让你马上联想到什么？我希望你马上就联想到谁说的，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说什么，那个大使命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。哎，你就看见说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在遵行啊，这真的是很棒的事情哈。但是现在我们就要回到那三大要素，因为当他们传了福音，无论是在特比也好，或者他们现在又回到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亚这三个城市去，他们都是对那个传福音已经在那边有所谓的教会建立了，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是这一群信耶稣的人，他们是要做门徒。所以你看到二十二节，他一开始就说他们去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所以建造教会得以坚固的第一要素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在我们所信的道上面能够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也是主耶稣的教训，也是整本圣经的教训。所以第一个要素就是对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本身。那当然你说啊，基督教的信仰啊，但是用圣经的话 the faith 这个道啊，就那个信仰的本身，如果讲的再具体一点，它本身是有一套真理的内容，一个规范的，我们要深知所信的。而之后我们把我们深知所信的，我们真的来恒心的去遵守，从里到外就能够，不仅我们自己这个人的言行一举一动就有影响，就有耶稣基督的那个馨香之气，那个生命哈，我们每一个个人，我们的家庭，整个教会，你就看见那个正面的影响力就一环一环的扩充出去。但是要从哪边开始呢？就是所信的道能够恒心遵守。所以讲最简单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使徒的这个教训。那我刚刚提到说它有一套真理的内容，你怎么知道？就是因为当你仔细去读，无论是使徒行传里面他们这些讲章哈，讲章你要是做一点比较仔细的阅读，或者你去看保罗所写的书信，或者还有一般的书信哈，像彼得、雅各他们、约翰所写的书信，你把这些书信仔细的去读了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当中呈现一幅相当清晰的图画，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啊，它究竟是什么？因为你说我要去遵守，我遵守什么？有非常清晰的，从神是这位永生的真神，他是一个创造一切、创造宇宙万有的主。从这边开始，神是创造的主，然后就有了一切。 然后接着就讲到神不仅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，讲到他有独生爱子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为人的罪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就看见有人的罪的问题哈。但是主耶稣他死后三日复活是根据圣经，根据圣经，主耶稣他的出生、他的受死、他的复活都是根据圣经上的记载。然后他现在作王，因为他死后三天复活，他升天回到父神宝座的右边，他作王掌权，而且他有一天还要再来。提到圣灵，他也是神，他住在每一位信耶稣的人的心中，他被赐下，他住在我们信徒的心中，不仅是个人，也是整个群体，就是教会。圣灵要来加力量给那个基督徒个人，也是那一群，就是基督徒，就是教会，比如说北堂的弟兄姐妹，圣灵要加力量给大家，然后把主耶稣的这个福音，就是上帝的救恩，在主耶稣的福音中充充分分的彰显。我们刚刚说为什么这个医治的祷告我们可以这样来祷告，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 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医治已经是在那里面了。我们不是向神强求，但是我们说医治已经在那个救恩当中，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这个救恩传开，其实就是讲耶稣的福音嘛哈。然后接着很多人继续的信主，所以就有更多新的教会一个一个建立起来。那怎么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说来活出一个像耶稣的生活，能够真的是把那样的神的美善、神的荣美、圣洁、爱，能够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活出来。然后在这当中，我们说我们期待哈，因为刚提到主耶稣会再来嘛，然后我们就期待主耶稣的那个再来。哎，结果你听一听之后，你就说：“哎，圣牧师，这个跟我们……哎，我不晓得说哈，因为很有意思哈，就是我自己在每一年通常哈都会有，比如说两三周的时间，会去中国做一些短期的服事。”那我去的几间教会呢，我就看见说他们就把使徒信经啊，不仅是主导文，还有使徒信经，除了主导文还有十诫之外，把使徒信经也放在墙壁上，有的时候他都还会读一读，还知道我在讲的那个使徒信经哈。好，所以你就说，哎，圣牧师，我想到了这个好像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不就是在使徒信经里面吗？所讲的那些啊。我就说是啊，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其实就是把使徒所教导的，因为使徒也是根据主耶稣的教训，也是根据整本旧约圣经，就等于说把神本，我们就这样说哈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整本圣经旧约新约那个最核心最重要的那些真理的内容，我们用信经的方式把它述说出来。但是我们要问怎么操作呢？在刚刚的这节圣经里面，你注意到它有两个动词，一个是坚固，一个是去劝，就是要去劝化、劝勉、鼓励，要去坚固门徒的心，而且要去劝门徒来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所以这个当中哈，我就讲一讲怎么样实际操作呢。我就会说这个实际操作哈，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说开始设立什么慕道班、受洗班、新生命班、新生活班、初信班、信仰纪要班，什么团契小组、门徒训练班很好哈，这些我不说不好哈，我说除了这些，不仅仅是这一些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教导这些真理嘛。但是你就去想哈，我们都知道了这些真理之后，这一些真理怎么样可以真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呢？以至于我们会说这个不是只是头脑的一个知识，真的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真实的经历呢？那我就要再读一次 那个后面的话，因为他们不是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怎么样经历什么许多艰难，不仅是艰难，他还特别强调是许多艰难。我就发现非常的妙，就是说上帝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恒心遵守所信的道呢，会让这个道不是只是我们头脑的知识，能够成为我们真的经历。我就发现上帝自己会做，他会搞搞你，他会搞搞我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坚固去劝。这个等一下是在第二方面还会再讲那个第二个要素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，就是我自己做牧师现在已经牧会第21年，我就发现从头一天到现在，我第一我很感恩哈，就是上帝保守哈，在同一个教会侍奉21年哈。那我就发现说从头一天到现在呢，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大概不出一个月，通常3周，上帝就会容许一件事情发生，我讲的是从牧会的角度哈，然后呢就是来搞搞我。有听得懂吗？正当我比如说哈，起先嘛，我起先被搞了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才刚从神学院毕业，什么都不懂，懂我意思哈。结果等我牧会了10年，好像一切都好像还算熟悉了一点哈。正当我好像说哇，感谢主哈，因为比如10年了哈，假设现在是牧会10年哈，我说大概一切都上轨道了，就给你来一样。15年的时候呢，也一样。20年的时候呢，更是如此。我真正发现说哈，上帝在搞我的时候是从2013年开始，就是过去这3年，而且呢是用孩子，我们家有3个孩子哈。那所以呢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说神在搞你是牧师，那这样神还爱你吗？因为要经历很多艰难，要进入神的国要经历很多艰难。我就会告诉你哈，神搞你是因为他很爱你哦，他就是因为爱你才会搞搞你哈。因为当你遇到一些事情，不管那个事情是从哪边来了哈，教会的事啊，人啊，人与事都分不开的，还有自己的孩子啊什么的，那可能有的时候是你的配偶搞搞你嘛，这个都可以嘛，随便哈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当你一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搞不定了，这就是那个搞搞你的意思嘛。自己搞不定之后，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选择咯。如果你选择说，因为这些是所谓的艰难嘛哈，我就不说那个具体的了，身体的健康、工作什么，这个都包含在里面了。那你的选择就是说，我要不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上帝的帮助呢？如果你会的话哈，我觉得神也很希望你会哈，这样子做哈，你就有福了。因为当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就会跟神建立起一个更深的关系，而且这个时候神对你来讲不再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，因为这些是你正在面对的艰难嘛，你自己又搞不定，所以只好依靠神，寻求神的帮助，是真的哈，你会很 serious， 你会真的很认真的在那边祷告哈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去靠你过往的经验。就算我牧会10年20年，神搞搞我，你知道神太厉害了啦。同样的一个情况，你以为哈，你这个就是我了哈，就是你牧会了10年20年，你有经验了，好像看起来同样的东西，其实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因为人就是不同的人嘛，怎么可能会是一样呢？看起来很一样哈，所以我要告诉你说，神要搞你实在是太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他搞是存好心，因为只有我们经历许多艰难，我们才能够怎么样，进入得了什么神的国嘛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让信仰变成我们很真实的经历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。这个时候哈，我就会说，如果有人在你旁边坚固你，鼓励你一下， 劝，就是所谓的劝，就是鼓励的意思哈。哦，那多好啊，对吧？哎，同意吧？哎，你不要只是一个人在那边，对吧？那就来到第二个要素啊。那你说谁来做这些事情呢？如果我们说第一个是那个守信的道，一定要遵守，那守信的道是什么？我们大概知道了，然后怎么去哈？就发现说神用的方法是许多艰难，然后就说好了。那第二个要素就是在23节的上半段嘛，巴拿巴跟保罗，他们在这三个城市，他们也是去探望了哈。但他们就在各教会中，就表示说不是从外面一个空降部队进去哦，是在各教会中怎么样选立了什么呢？长老。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pastoral team， 就是有一个教牧的团队。所以第二个要素就是什么呢？第二个要素就是在教会各教会中选立长老，不是只是说我们需要有一套很清楚的真理内容然后去教导，也不是只是说根据这样一套清楚的真理的内容，然后我们也知道生活该怎么去活，然后甚至我们说哎呀，经过了很多艰难啊，神感谢你搞我哈。如果甚至我们都可以这样子讲了哈，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啊。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得要有一群人，或者我们就说一群所谓的教牧同工，全时间的、部分时间的长老、执事、同工，领薪水的，或者是所谓义工，就是要有这么一群人做什么呢？就是坚固门徒的心跟劝勉。这是第二个要素哈。所以这边就要问怎么操作，这边就一个动词选立，中文翻成选立，它原一个动词了，叫选立长老。那保罗的书信里面，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，还有提多书，除了保罗书信之外，比如说像彼得前书的第五章，我自己是很喜欢的，是彼得前书的第五章。我不是说我不喜欢保罗，我是说彼得前书第五章你也不妨看看哈，在那边就谈到长老，长老的资格，你会发现从保罗的书信里面，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跟提多书的那个第一章那边哈，他强调的就是这个人的品格。这很妙哈，不是你做事的能力，相对的是你的品格哈，凡是圣经所着重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要对神的真理，就是刚才不是说那个所信的道吗？所信的道你要有一定的了解，而且你懂得怎么去教导，大概就这么多。然后就要选立长老出来，就这群教牧同工。从我们宣道会的角度，我们是有一个所谓的教会章程的制定哈。那教会的这个章程里面呢，就会提到说教会是用什么长老制啊，或者是什么哈。那我现在就简单跟大家就分享就是实际来看哈。所谓的掰落章程这个东西，你当然可以从一个比较法律的观点哈，就是因为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，每一间教会好像是一个财团法人嘛，所以你当然就要有一个自己的财团法人这种章程哈。所以不仅是政府的规定，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，掰落的这个制定，这个章程的制定，是让我们可以把所谓的会有的权利与义务，或者说教会的那个所谓的教会的权柄究竟什么，可以把它尽量哈说一说，制定一下。所以到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起码有个章程可以依据。这些都是比较是说从所谓的 legal 或者说从法理的角度去看。那当然我们会说，怎么圣经里面没这个东西哈？那我就会说，这个是现在嘛，我们在美国这个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哈。但是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说，圣经里面没有的东西，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不能有，只是那个时候没有。我会说章程，如果我们撇开这些比较说从所谓的 legal 哈，从法理的角度来看，我就会说教会的章程其实就是来说明我们是谁。就比如说北堂 我们说有个教会的名称嘛，哈，那章程就是一个机会来说明，还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要求，哈，因为真的禅堂法人你需要有个，让我们说先不谈这个了，我们就说章程是一个机会来说明究竟北堂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制定章程很重要。那我就会说章程制定不要弄得太疏松，但是呢也不要搞出二三十页，哈，写得密密麻麻，那你到时候做事情肯定是绑手绑脚，哈。那章程就不去说了。选立长老，我们在二十三节这边，我们如果光从一个时间点去估算，哈，哎，你猜猜看，哈，他们这个宣教旅程嘛，这样子哈转了一转，他们现在回到这三个城去选立长老，教会是多久之前才建立的？猜猜看，大概了，我就说建立了100年吗？哎，不可能嘛，哈，10年吗？哎，不可能嘛，哈，1年吗？差不多或者更短的一些时间呢，可能就只有几个月哦。哎，你说圣牧师，几个月，这几个地方的教会就可以选长老了？那选出来的会是谁？哎，我们要去想一想哈。当时信耶稣的人当中，有很多可能都已经是什么，很熟悉旧约圣经的人哦，就很敬虔的人哈。所以有可能就是这群人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是的，选立长老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说要选出来的人已经有圣经的这一个，我们说保罗书信或者说彼得前书那边，但是我们也看见说，正是因为教会要把它坚固起来，要怎么去坚固门徒的心，去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呢？我们需要有这么一群人。讲最简单，就是神肯定会做他的部分，就是讲的比较简单的话，就是会搞搞你，搞搞我，但是神就另外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去经验神嘛，能够真的去好好依靠神，能够真的经验说那些我们所信的道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，是真的我们心里中的体验，真实的经历了。可是我们也同时看见有第二个要素，就是需要有这么一群教，所谓的我们就称作教牧同工好了，除了牧师之外，除了师母之外，我们说有一群同工，就是来做坚固门徒的心，来劝我们可以继续恒守所信的道。那这是第二个要素。是的，我们需要时间去教导，去训练，去培养出长老的人选。但是当我们看见如果有印证的话，因为按宣道会的这个做法是有一个提名委员会，提名委员会里面有会众的代表，有现任的这个同工的代表，除了牧师 是主席之外，那我们起码有5个人嘛，哈，5个人，如果是跟我们教会一样是5个人，就5个人，而且还有代表会众，我们来观察神在我们当中的印证，有哪一些人是合适被提名做长老的。那当然我们代表提名委员会去邀请的时候，也要尊重那个人啊，看他自己是不是觉得预备好了。这当中当然是说很 dynamic 哈，就是说是很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但是我们就是来寻求神的印证，好，那就是盼望说有这样的一群所谓的我们说长老，意思就是教牧的同工，牧师、师母一起在里面，能够来坚固教会、坚固信徒的心。但是这只是第二个要素。那第三个要素，那应该不难猜嘛，因为只剩下23节的下半段了嘛，哈。那第三个要素就是又进食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这个他们包含那些被选立出来的长老，也包含什么，就是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嘛。所以这个他们的意思就是除了这些被选立出来的长老，又是为这些教会当中所有的信徒来 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那你说第三个要素是什么？我就会说，如果第一个要素跟第二个要素是从人哈，是从人能够提供的角度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好好的来教导大家究竟什么是真理，我们所信的道是什么，然后能够恒心的去遵守。然后另外，我们有一群教牧的同工，除了牧师师母之外，我们能够来好好的牧养弟兄姐妹，去兼顾、去劝、去鼓励。这两个环节都是我们人去提供的，虽然我们说我们也是依靠神的力量恩典，但基本上人在做。但是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？讲最简单，第三个要素就是神自己啦，或者我们就说是圣灵的引导、圣灵的保护、圣灵的帮助、圣灵的加力量。因为至终教会是属于，是属于谁的？是属于耶稣的，是属于神的哈，所以是神要负责啊，所以才会交托所信的主嘛。交托的意思就是那个如何操作嘛哈，就是去交托，就是把大家不管今天是选立出来的长老跟执事，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最终 ultimately 最后，真的不是靠牧师靠谁哈，是我们所信的主，因为教会是属于神的。是属于神的子民，神负责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天父来看顾。我们刚才说了怎么操作，就是去交托，更具体的来说是禁食祷告的去交托。我相信对巴拿巴跟保罗他们这两个人来说，禁食祷告是他们非常深刻的体会，因为在使徒行传的3章，当几个人在那边禁食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说话，说要为我分派谁呢？巴拿巴跟扫罗，就是保罗哈，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所以他们被教会，被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出去，去做所谓的宣教的旅程，是在什么？禁食祷告，寻求主，在那个敬拜的侍奉的过程当中，圣灵说话了。所以对巴拿巴跟保罗来讲，他们印象太深刻了，他们就说我们是这样的被分别出来去被差派的，那今天我们就同样用神的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禁食祷告，就把他们什么，就是长老跟这一群教会弟兄姐妹，也把他们交托在恩主的手中，看见了吗？所以我会说第三个要素就是最神圣的要素哈，就是神自己。我们怎么样来寻求，怎么样来操作这个事情呢？就是祷告，禁食祷告，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这是第三个要素。我不好说哪一个要素一定比哪个要素重要，但是我想要说，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。千万不要想说我们选出了长老，我们又很看重圣经的真理，事情大概就搞定了吧。没有，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为的所谓的组织团体，教会是一个属神的家。所以我们要按神的方法，就是必须这个第三个要素，禁食祷告，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那你说倒过来，那我们就一直在这边禁食祷告，交托所信的主，我们也不去选长老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好像这个圣经，这个能教导就教导，要不行就算了吧，也不行，因为这是神交付给我们，我们要去做的。就头两个要素，主要是我们人的责任，依靠神，但是是我们的责任。那我在这边就在最后，我就鼓励北堂弟兄姐妹，尤其在这段时间是有关于教会章程的一些哈，可能重新修订一下下哈，然后又要选立执事，又要选立长老，很重要。因为根据今天我们所看见上帝的心意， 你们是走在这个心意当中，你们是在这三个要素里面，你们都在那边在寻求主的帮助，那我就会说鼓励大家也同时有祷告，甚至是禁食祷告，来为着整个过程，无论是章程的制定或者是执事长老的选立，也都来祷告，求神帮助，求神引导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北堂是属于你的，我们就在这里祷告，求你帮助北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刚刚所看见你自己的心意，怎么样让教会得以坚固的这三个要素当中，每一个要素我们都来经历上帝，你透过你的圣灵借着耶稣基督来让我们在这三个要素当中，我们每一个要素都把握，没有一个把它放掉，而且在这个三个要素的当中，我们来经验你怎么带领我们真的来被你坚固，至终是被神你来坚固，我们能够成长，能够茁壮，把你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从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，我们把它高举传扬开来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